好，咱们准备开始啊！我这个，我这边给它照着黑板。哦，线上，哦，可以了，这样差不多了，好了。啊，咱们现在再看看使徒们发展的趣味啊，这个在第一世纪。第一世纪末吧，到这个第二世纪，那个使徒约翰是最后一个离世的啊，大概活到这个主后90年左右啊，这个使徒约翰才离世的。那么使徒约翰离世的时候呢，他就是教会的主教，是在以弗所做主教的啊，在以弗所的这个区会里面做主教，差不多。最后一个使徒离世，或者离世后，教会当时的这个体制是怎样的一种管理模式呢？啊，首先呢，我们看到了，彼得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啊，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这个长老会聚会，这个亚历山大，这个也其他的使徒到了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建立了一个聚会，这个巴拿巴啊，这个被授权去了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他其实他不是他建的那个地方，人家福音都传开了，他去那里组织了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在这里也建立了聚会。保罗呢跟巴拿巴就是在这里委身，然后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又被差，然后就到了加拉太和亚细亚。那么加拉太的区会虽然建立的比较早，但是它的影响力啊相对较小，它没有这几个区会的影响力大。但是亚细亚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这个影响力呢是比较大的，这个以弗所的，因为以弗所这儿呢，它涉及的面比较大，整个亚细亚呢，这一带啊，都叫做以弗所的这个区会，所以这儿呢发展的比较大。再后来呢，这个保罗不是还没去到罗马啊，也许就是。他的这个同工啊，被差在这个罗马啊，在罗马这个地方啊，也建立了这个聚会啊，建立了聚会。然后保罗呢，最后呢去的是西班牙啊，这边去的是西班牙啊，去那是他最后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西班牙被捕，抓到罗马这个为主殉道。因此在第一世纪末。这五个区会呢，是在教会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啊，五个区会影响力最大的。本来啊，耶路撒冷呢影响力起初是第一，因为这个是一个是最早，一个是使徒彼得他们这一群在这儿建立的，这个影响力最大。可是当时这个罗马帝国啊，它的首都是在罗马，那逐渐的这个罗马的影响力呢，超越了耶路撒冷啊。这个这样呢，就罗马的影响力就起来了。使徒们离世归主之后，进入第二世纪，然后大家想一想，教会当中一定会有这事情发生。每一个区会里面呢，都有一批人，一批主教或者一批长老，他们威望比较高。他为啥威望高呢？他跟过使徒学习过，跟过使徒，亲自这个被使徒训练的。那么另外一些人呢，到了第二世纪，他就没见过使徒了，所以说呢，不要说见过使徒的，见过使徒的人呢，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哎呀，你见过使徒啊，你见过彼得啊，哎呀，你听过保罗讲道啊，这些人都是教会当中都是比较牛的人啊，见过使徒的人比较牛的人。那最牛的是谁呢？最牛的是我跟过使徒亲自学习过，我学了几年，怎么样？那就更不得了了。所以说，哎，这些人呢。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在教会当中，一个是年龄大，一个是跟过使徒学习过，所以说他们在这个主教当中，在长老当中啊，威望就变成最高的。再加上下面的这些人呢，大部分也都是他培养的，也都是他们去安利的，所以他们就从几个方面都得尊重这几个老者，啊，一个是跟过使徒学习过，一个是下一代的老师，一个是懂得也比较多，你看他哪儿都得尊重。你说在教会里面主要负责人，你让谁做？下一代的人一定说还是你们做吧。
他们呢也一定觉得只有我够格，我不做谁做啊？我要不做，把这教会交给你们年轻人，几天都给毁了。他也不放心，他也不放心。那因此在第二世纪呢，就产生了一种，说是长老会吧，又不太像长老会；说是不是长老会吧，也就是长老会。你要是看这个管理的这个模式，都像长老会。但问题是里面呢，基本上权力集中在那些有威望的人手中，啊，是集中在那些人的手中。但是那些人呢，越对主忠心啊，他越不放权。因为他对主太忠心了，忠心到给谁都不放心，只有自己弄着放心啊。所以第二世纪这个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呀，起初的长老会堕落了一点点，堕落了一点点，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主教制。也就是在每一个区会当中啊，是大主教在那里边基本上是一手遮天。那假如果这个区会与区会之间这个主教要是发生了争执啊，那就意味着区会跟区会要搞分裂啊，有这种问题。第二世纪就有了这个苗头了，再加上到了第三世纪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关于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啊，教会当中掀起了争议。那么争议的时候，这不是整个这个罗马帝国吗？这个罗马帝国呢，这个罗马帝国分裂的时候呢是这样分的啊，所以就分了这个叫做西罗马跟东罗马。这个东罗马你看有四个区会，这个西罗马呢只有一个区会。他们在语言上也不同，西罗马呢是用的拉丁语，东罗马呢用的是希腊语，他们说的语言不同。那你在讲同一个教义的时候啊，显然就有分歧更大。因为你解释三位一体是用希腊语解释的，他解释三位一体是用拉丁语解释的，他们彼此之间的语言还不太同，因此你找不到一个共同的词啊，所以他们的这个辩论啊就会越来越激烈。差不多啊，教会在那个时候几乎东啊这个罗马的这个基督教跟西罗马的基督教啊几乎要分裂啊，就为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的争辩就几乎要分裂。到了第四世纪，罗马帝国彻底分裂之后，借着这个由于这个政治的这种影响啊隔阂啊，就导致了这个东西罗马的这种交通也越来越少了。那么一个是本来就有点分歧，常在一起交通还好一点，再加上又不能交通，又少交通，那么它的分歧呢就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疏远。一直到了第八世纪的时候，大概这个开这个所有的这个主教们在一起开这个叫大公会议啊，大概这边的代表跟那边的代表在一起开会，第八世纪是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在第八世纪开完会之后呢，他们基本上在以后呢都不在一起开会了。但是这个分裂呢并不是第八世纪才开始的，第四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啊，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疏远。到了第八世纪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了看着坐在一起开会，其实已经这个心里面已经完全不能合一了。到了第十二世纪的时候，十三世纪初的时候啊，就彻底分裂，啊，彻底分裂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再看看这个黑板上写的这个，你就会发现，如果一旦分裂，会形成什么趋势呢？这边会有四个区会，那边只有一个区会。如果这边一个区会它跟这边分开了，那么这个罗马的这边呢，它自然的发展就是这个主教啊就是一个人就是最高，再往下面发展呢你都得听我的啊，这个就自然就是金字塔式的。所以说呢，这边的这个区会发展呢就产生了教皇啊，就产生了教皇，就有了尖儿了，这个金字塔就不是这个平顶了，就有了尖儿了，这个尖儿就产生了教皇了。他看自己是这个罗马教区的最高的主教，最高的主教，下面的呢都得听他的啊，都得听他的。这边呢就比那边好一点，东罗马呢就比西罗马好一点。因为这边呢四个主教，你在一起坐着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敢说像你们三个得听我的，我是比你们大的，倒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啊。因此这边呢，这个四个这个教这个叫区会啊，联合起来组成的这个这个最高的这个委员会啊，是由四人组成的啊。这个四人组成的叫做什么呢？叫做牧首，
啊，叫做牧首会议啊，牧首啊，牧首。那这个牧首组织的这个最高的这个议会啊，是由四个区会当中的四个代表组成的。那么这边叫后来就是后来的东正教，那边呢就是后来的天主教。所以天主教这是中文的翻译，实际上它本来你到了国外你要是看没有天主教，它叫做西罗马基督教，它不是叫天主教，把这个西罗马的基督教翻译成中文翻译成天主教了，然后东罗马的基督教呢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东正教了。为什么叫东正教呢？他们自称是西邪，叫东正，我们这边掌握着真理。你看你们那边都有了这个金字塔了吗？你们产生了教皇了吗？那个完全不符合主耶稣的教导，对吧？这个我们都是打工的，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打工的，你现在搞得你就像耶稣一样了。所以他认为他们这个是走邪了。然后这边呢说，你看我们这个呢组成的这个四人委员会呢是向基督中心，在我们之上我们相信还有你教会的元首基督。他这么解释听着是对的，但是那边的解释是说耶稣复活升天了，坐在天父的右边，也在地上执行任务，必须得派一个代理，那这个代理就是我，所以我就是唯一的代理这个基督的啊。那人就说你唯一的代理基督的，难道你比我们还大吗？他说是，你们也得听我的，不听我的你们也得下地狱。后来到了这个份上了，所以这个西罗马的天主教的教皇就认为东正教的这些人如果不听教皇的，你死了下地狱。这边就说啊，你这个走歪了，你现在就下地狱啊。然后呢这两边呢就互相定罪啊，互相定罪。但是在他们分裂之前，那么整个第一世纪开始啊，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那只有一个大公教会，就是他们都在一起的啊，这个在一起。然后你要问那个第一世纪到第六世纪的大公教会啊，就是由这些教区组成的大公教会。到了十二世纪之后呢，谁是大公教会就难说了。这边说只有我们能代表大公教会，那个天主教说你代表不了了，这个。他连使徒信经都修改了，使徒信经改成什么呢？这个我信圣父这个没改，我信圣子没改，然后到了下面我信圣灵也没有改，再接下来我信教会改了，改成什么呢？我信只一，只圣，只公，唯独从我这个教皇传下来的教会才是真教会，如果不是从我这个教皇传下来的教会啊，统统都下地狱。就变成这样的说法了，这样说吧，这边的使徒信经呢也给改了，它改成什么呢？改成了我信，执一，执圣，执公，这个就相当于是在基督里彼此团结的教会才是大公教会，所以这边强调了，区会与区会之间呢必须相爱团结，如果失去了这个相爱与团结，就不是大公教会了。这边说呢，你离开了我这个领导，那你就不是大公教会了。这后来吵再吵呢，到了十二世纪之后啊，就不吵了。你弄你的，我弄我的，这个不打交道了。所以世界上呢，就有了两个教会自称自己是唯一正统的大公教会。那再接下去呢，这东正教的发展后来他们越发展势力越小，好像就到了目前好像就是俄罗斯这边。这个东正教的人多，其他地方好像东正教的人不是很多。那么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后来的发展呢，这个相对来讲呢，天主教随着这个势力的发展，还是在全世界啊发展的是比较成功的。因此就变成了天主教就变成了代表了基督教，普世基督教了。所以说这个教皇呢就认为，我们是最高的啊，这个天主教是最高的，是代表基督的。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意大利啊，这个罗马呢就早期就买了一块地，就是叫梵蒂冈，大概面积不大，好像只有0.46平方公里啊，这个面积不大，但是他们里面的那个机构健全啊，是如同一个国家一样的啊，这个各个行政这个单位都有，所以他们就越来越觉得说，你看看。神的国在地上发展，只有我们才能像个神的国，你们弄的没有一个像神的国啊，只有我们像神的国啊，并且他们这个也认为啊，这个教权大于政权，教会大于社会，教权大于政权，
所以在欧洲呢，像那些国王，你要做的这个加冕的话，如果教皇不给你加冕，你就不要想做王。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教权比政权更大的。然后他们一直在宣称，唯有天主教代表着基督教的这个王国啊，基督教王国，并且透过天主教呢，这个好像是在有效的在展示着这个神国的这个外在形象。那么这个东正教看样子呢，影响力就会较小。可是当他们权力越大啊，这是第一个，钱越多；第二个，那么腐败越严重。那这样天主教呢，借着这个权力的膨胀，这个经济的这个积累啊，变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王国。那这样呢，他们到了这个16世纪的时候啊，基本上就腐败透顶了啊，就腐败到不能再腐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马丁路德改教。那马丁路德改教呢，他不是从这里面改的，是从这儿改的啊。那我们基本上就不看这个了，这些跟咱们就没关系了啊，就来到马丁路德从天主教里面搞了一套。这个马丁路德一看这个天主教呢，这个这么腐败，这个问题都出在哪儿呢？这怎么会在这个怎么会出现这么个情况呢？他最后发现，最重要的就是天主教有这个体制，这个体制很糟糕啊。这个他们是这么样讲的，他不是分这个几个级呀、这么分级的，最低层的呢是信徒。信徒里面呢，这个他们就从信徒当中啊要培养人，培养谁呢？孩子们，如果你要是有意啊，长大了以后啊要做神父，那么好了，就把你这个孩子送到教会学校，6、7岁就送到教会学校，去那边学识字，学习拉丁语，从小就学，学个5、6年。基础打好了，这个要领文大家都会背了，也识了不少字了，这个拉丁文呢也一般的可以对话了啊。然后他们就进入这个中学，然后中学呢就拉丁语就开始学语法了啊，然后学语法也可以学自然科学，然后再学一些这个几何学啊，这个然后呢再升到这个叫相当于这个比这个中学更高，更高的一个这个级别。到那个时候呢，你不管哪个国家的这个孩子们学到这个程度的，大概就一直排除，剩的人就少了。到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呢，全世界用的教材统一了，语言统一了，他们全部是用拉丁语上课啊，这样这都是过去，不是现在。然后用拉丁语讲什么呢？讲系统神学，讲教义神学，讲伦理神学，全部都用拉丁语啊。所以他们这个就到了最后啊，差不多这个孩子念书念到26岁了，然后就可以再实习个3、4年啊，26岁到30岁期间呢，就按立成神父。这个神父的案例就不经选举，就是经过修道院培养出来的，就给你按立成神父了。按立成神父以后呢，由这个主教教区的主教把他派到某个堂去做神父，那就相当于空降的啊，空降到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个牧师了。然后呢，这一个教区好多个堂啊。那好多个教堂里面就好多个神父啊，那如果这个地方的主教死了，就从这些神父当中选一个德高望重的、聪明的被大家认可的，选出这么一个神父来，然后报梵蒂冈批准，然后给你祝圣，就叫做这个本教区的主教啊，就有了这个，就从这个里面产生了这个牧师吧啊，然后呢，这个从牧师当中呢就产生了主教。然后呢，就比方说这一个区域产生一个主教，一个区域产生主教，那就比方说这个安徽省吧，然后呢，你可能有好多区，就产生了好多个主教，这还不行，再从这个主教当中再选一个，再从这几个主教当中再选一个做省主教，这个就再选一个出来，叫做这个省主教，这个叫做区主教。那么这个叫做省主教、省区主教，也其实也是区，它这个区呢大一点，叫省区主教。这个省区主教呢，这个省有，那个省有，那个省有，然后再从这个省区主教里面呢，再选拔一个呢，就变成了这个叫做国家级主教，这个国家性的国家性的主教。那么从这个国家性主教当中呢？这个全世界这不是好多国家级主教吗？再从这个主教里面呢再选出来这个人呢， 就把他调到那个罗马的那个梵蒂冈做红衣主教，
啊，再上去到这个红衣主教。这个红衣主教呢，如果教皇死了，就从红衣主教里面再选一个，那就成了教皇了，啊，这样的。可是你会发现呢，他这样的，那么他这个级别分呢？他你看，这个也是主教，这个也是主教，这个也是主教，这个也是主教，到底这哪个主教大？没有大小，他们认为没有大小。所以说呢，不管叫什么主教，那这个主教就是最小的区主教，那这个呢，就干脆这个叫大主教，嗯，然后这个呢叫总主教，啊，这个叫红衣主教啊，这样，哎，这就有了这个叫做这个区主教、大主教、总主教、红衣主教，然后红衣主教在上面呢就教皇。好，这样来的，这个级别，啊，这个级别，就上面不是还有教皇吗？除了教皇之外呢，下面这些都是主教，
级别相等，级别相等。
因此在天主教里面呢，它是分三级，牧师、主教、教皇，三级。然后这个中间的主教呢，不管啥主教，你就是个主教。只是分工不同，啊，没有特殊权利，只是分工不同，就是个主教。信徒必须听牧师的，牧师必须听主教的，不管什么主教都必须听教皇的。啊，这个他们是这么形成的，一二三级。那这个三级要是对应于咱们那个这个摩西的那个最早的那个体系啊。对应于那个摩西的那个最高的体系，你会发现它就相当于是这样的，教皇呢相当于是摩西，这个主教呢相当于是前部长啊，然后呢这个牧师呢相当于是百夫长啊，这个但是在这个牧师下面呢他们有会长啊，还有会长，就是信徒当中又选择代表这个叫会长。啊，由于天主教腐败嘛，信徒也不满意，有时候呢不叫会长，叫混长啊，这个称他们叫混长，实际上他就是会长啊，但是他们说什么会长，就是明明是混长啊，这个信徒不满，然后给他们起外号。那这个因此这个白副长下面呢有会长啊，会长，这个会长呢既是相当于长老，但是也有女会长啊，大概就相当于这个这是男会长啊，还有女会长。这个组成的这个呢就相当于那个五十副长跟那个十副长，然后呢由这个牧师带领着，就组成了一个堂，然后这个堂里面呢有若干信徒啊。这是这个天主教。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天主教这么腐败呢？最重要的呢是这个体系很糟糕啊，如果要想不受他的控制，那得把他这个整个体系给他推翻了，啊，把这个体系给他推翻了之后啊，我们不要搞这个什么教皇了、主教了，这个是，这个都是骗人的啊。马丁路德说，我看圣经啊是这么说的，在基督里，人人都是先知，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是君王，根本不需要什么这个神父啊、主教、教皇老啊都没用，这都是人弄的，不是不合乎圣经。所以马丁路德呢就倡导什么呢？在教会里要民主，人人都平等，没有阶层啊，这个阶层制度要取消。然后呢，我们要犯了罪呢，也不用找神父去告诫，你直接闭着眼睛祷告上帝，耶稣直接给你赦免啊，人人都是祭司。那么马丁路德搞的这个民主呢，其目的就是想把天主教的这个教阶制度给推翻了。只要那个时代啊，只要你攻击天主教，不管合乎不合乎圣经，只要能骂，只要能把它推翻了，哎，什么招都行。你说万一我讲错了没关系，把它推翻了咱们再改正啊。但是现在不管用啥招，只要能把它弄倒，你这个就行。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跟天主教的那个斗争啊，是不讲原则的，不择手段的。就是你让我死，我不让你活，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么对着干的。可是还没有把天主教给弄倒呢，基督教先乱了。马丁路德弄的这个这一伙呢，最后乱到什么程度呢？乱到，谁也不服谁，因为在基督里都平等嘛。你咋呢？
你神父咋呢？你神父不是你不是罪人吗？你不是人吗？啊，所以大家都是带着那个劲儿，就谁也不服谁，哦，谁都不服谁。啊，他们说在基督里人人平等，最后发现一个问题，他甚至连他爸都不服了。你咋呢？你咋呢？你不是人吗？啊，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了吗？我们在天上的父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母，你咋呢？你咋能比我大呢？你啊，所以说他就会导致这种局面发生啊。所以说你祷告的时候，虽然你给你爸跪下，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不能祷告完了以后叫哥，是不是啊，老弟啊，你不能这样称啊。所以说你看起来这个马丁路德这个走这个路线呢，确实有点极端了。啊，有点极端。天主教它有问题是有问题，但你不能够为了把这个天主教弄倒，最后搞的呢这个乱套了。他没有把天主教弄倒，他自己先倒了，啊，自己先倒了。最后马丁路德也没办法，所以他只好把那个这个贵州们请来，啊，你维持教会纪律，维持治安，要不然的话这个教会乱套没办法弄了。所以他从最初的这个民主制的这个教会呢，又逐渐发展成了这个叫做这个好像叫什么公理会啊，什么这个意思就是不是还具有民主性，但这个民主性当中呢，也得由贵州来主持教会的这个会议次序，要否则的话你说民主选举啊，什么民主投票啊，他没有选举的，就是民主投票啊，教会决定任何一件事情，大家都投票，任何人有任人都投票，但是一投票乱，根本弄不成。所以他们后来也在修改，反正路德最早倡导的这个会众民主制啊，就等于是放弃了。这个后来再看到这个日内瓦的这个加尔文改教的时候呢，他们再看呢，就是要这个基督教改教，你必须得考虑这个教会管理。你不考虑教会管理，你不能说天主教错了，我们为了推翻天主教不择手段。啊，这就流传着一句话嘛，说是你要把这个洗澡水要倒掉，结果自己孩子不见了，你弄到这个你没有把别人给弄了，连自己都给弄进去了，孩子都搭进去了，所以说这个不行，我们得有所保留，哪一些是该拆除的，哪一些是该保留的。那么加尔文看啊，天主教的这个教会体制啊，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就问题就出在这个尖儿上。那么他说，如果呢，你看你要按照那个圣经看到的，有千夫长啊，有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啊，这个他说，那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尖儿给他去了，这个下面这个还得保留，你不能这个全部给推翻了。我们现在要消除的是教皇权威，而不是要把这个教会管理这个体系给推翻了，那怎么办呢？他就一直在批判教皇的错。而不是批判这个教会体制的错，他认为教会体制是使徒们建立的，并且在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呢，并没有教皇，你看罗马的教区也好，这个东罗马的四个教区也好，但是大家互相尊重啊，并没有一个金字塔的这个教皇权威，所以这个主教与主教之间呢还是平等的，所以加尔文认为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没有教皇的长老会啊，建立这样的一个长老会。那在加尔文看来啊，没有教皇的这个教会体制啊，其实就相当于跟那个东部的这个主教制是一样的，相当于一个东部的主教制是一样。但是跟东部的主教制是一样，也有问题啊。你比方说在一个堂里面，谁说了算呢？他说神父说了算。那你要在一个教区里面，谁说了算呢？他说主教说了算。但是这还是不符合圣经啊。那加尔文认为说还要改。那么要改的话怎么改呢？从基础做起。第一，不能够由这个神父啊，不能够从修道院里面培养空降，哪怕是修道院里面培养的这个神父要到一个教堂里面去做神父，还要经过信徒投票啊，未经信徒投票选举是不允许给他安立的，因为这个区会不能安立一个未经投票选举的人做长老。你说那我们要神学院培养的人，你培养完了之后呢，还得经过投票啊，这个否则的话呢，那就是天主教的那个好像就安立了一个神父往那个地方一派。他说这个呢，你只有权力没有民意基础啊，不具有民主性，所以说必须得有民主性，要经过选举。然后这个选举的票数怎么选呢？就透过信徒当中超有个三分之二的 来做这个长老，还不能让一个长老做，一个长老做也会走成这个集权，因此他要求啊，每一个堂点啊，至少得有三个长老，啊，有三个长老。那如果有三个长老，每一个长老都是达到了这个三分之二的票数呢，那这个三个长老不是就能代表这个哎这个堂点了吗？所以说，过去天主教那是一个神父说了算。加尔文认为不要让他一个人说了算，让三个人来决议，那个决议是最高权威啊。这个时候就找到一个这个平等的，那个平等的是什么呢？就是天主教一个神父的权利跟宗教改革之后的这个加尔文提供的是三个长老开会的那个决议相等。区别就在于这里，天主教是认为神父在堂里面最大，那么加尔文认为在这个堂里面三个长老开会的决议最大。你说那要不咱们让信徒都投票，他说那是马丁路德的问题，如果让信徒都投票，最终会变成马丁路德的教会最后会这个自己崩溃所以我们既不能走路德的路线，也不能走天主教路线，在这个天主教路线和路德路线中间找一个路线，那就是民主选举三个长老把这个叫做民主集中嘛选三个长老，把这个民主性集中在三个长老身上，再由三个长老开会，这个再投票，然后呢，这个三比二以上通过的那个决议是民主投票做的决议，这个决议是这个堂会里面的最高权威，大家都得服从这个会议的决议这个听懂了吧？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教区呢，然后由各堂会的代表组成一个众长老每个堂会里面都有代表这个比方说有一个长老，每个堂会一个长老，然后呢你的一个教区里面呢有七八个十几个这个这个堂会啊，然后呢这个各堂的代表聚在一起，那不是一群长老聚在一起了吗？但是一群长老聚在一起的时候，为着这个区会的事工，那个投票的最终的那个会议的决议是这个区会里面的最高的决议，差不多等于一个主教的权利。所以在天主教里面通通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你看堂里面神父说了算，教区里面主教说了算，那么加尔文呢，这个马丁路德呢是认为在堂里面谁说了也不算，会中投票的结果算那这样呢路德没能成天主教导致了这个腐败。那加尔文认为呢路德那个呢可以参考，每个会中都投票，只投票选长老，长老选出来之后让长老们去做决议，长老们的决议等于一个神父的权利，然后这个众长老每个堂会的代表众长老开会组成的这个区会的会议的这个决议等于一个主教的权利，然后就把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个人权利全部剥夺了，变成一个这个集体的会议的决议作为这个最高权威。当这个提出来之后不知道他当时提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他一定是从教会历史的这个弊端中这个想出来路德有他的优点，他的缺点是什么，天主教呢也有他的优点，他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把天主教跟路德的这个两个这个教会管理这个模式综合了一个思想综合了一个叫做民主集中众长老，然后开会的会议的决议是最高的权威。我想他这个一定是从教会历史的这个问题当中和他们的这个优势当中总结出这么一个方案来。返回来拿这一个总结出来的这个结论再去读圣经看圣经的时候，发现圣经不就是这样来的吗？圣经不就是这么写的吗？你比方这个这个谁这个你这个天主教说他说我们这个才最符合圣经，你看教皇等于摩西主教等于千夫长他这么来的，他说这个相等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人家摩西是预表基督的，对吧？实体来到了，那个影子就废去了。所以说呢，这个全教会都是要服从基督的。那你这个教皇就不是你又不能预表基督，因为实体来到了。你不预表基督，那你在这里干嘛呢？你就等于取代基督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严重所以还说是最像嘛，不是最像，而是这个越权了那么千夫长呢？那人家那个摩西时代的千夫长又不是一个千夫长，是众多千夫长。所以说这个千夫长还有这个摩西给他们的这个律例典章，照着这个律例典章来治理的 并且那个时候呢，这个钱部长也好，白副长也好，吴世副长也好，都是经过会众选举的具有民意基础的长老，民间的长老做的。可是天主教里面呢，只要你这个神父不是民主选举的，你的主教选也是也是不民主的，因为你主教是从神父中选的嘛，对不对啊？但是问题，神父不是民主选的，神父是经过教会神学培养的，对吧？那你这是个问题啊。所以说基础不好，他这个基础就不是很好啊。他这个基础，因为神父不是经过选举的，是经过他们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你还有什么这个主教民主呢？他通通都没有民主。那么加尔文提出来这个论点之后呢，跟圣经一对照发现啊，这岂不是把第二、第三、第四世纪的主教制进行了修改吗？这个像这个东正教的，他就是主教制，他们也是堂里面这个神父说了算，教区里面主教说了算，然后区与区之间呢没有什么这个权威性，只是一个联络团结性，他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主教制。加尔文认为说主教制也不对，但是呢要比天主教的这个集权制啊要靠近圣经一点，这个集权制啊其实远离了圣经，但是假如果能够修改为主教制呢，要比天主教的集权制啊更靠近圣经。那假如果再把主教制做点修改呢，不要让那个个人说了算，把那个个人权利剥夺了，变成一个会议的精神，那这个是最符合圣经的这个长老会啊，这样就产生了这个从宗教改革之后才看到了这个长老会出现了。那我们会不会有人认为说，哎，这个长老会难道到了十七世纪才有吗？之前没有吗？其实我们应该这么看，第一世纪使徒们建的都是长老会，然后第二、第三、第四世纪呢，是从长老会堕落成主教制，然后再从第六世纪开始呢，主教制再进一步堕落变成集权制，然后十六世纪改革的时候呢，是把这个集权制的这个教会体制改回到第一世纪，改回到使徒时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长老会相当于是回归圣经，回归圣经，不是另外发明的一套新的教会体制，是一个回归圣经的这个教会体制。那么透过这个体制可以看到什么呢？基督的王权。因此基督的王权不透过教皇一个人来彰显，也不透过神父一个人或者主教一个人在这个区会里面彰显，而是透过一个会议的决议，把这个决议看作是最高权威。因此在长老会里面呢，代表着基督王权的那是区会的会议，区会的会议代表基督的王权，而不是哪个长老，任何一个长老都不代表众长老在一起开会的决议，如同基督在这个时代给我们这个区会的这个命令这个是这么来看。因此呢，这个长老会啊就要求开会的时候必须是奉教会元首与大君王耶稣基督的名开会，如果不是奉教会元首与大君王耶稣基督的名开会，你这个会议就是非法的。你看咱们信徒祷告完了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个开会的时候呢必须是奉教会元首与君王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这个会议开始和会议闭会。为什么他要求这一点呢？就是要把那个基督的王权要在这个会议当中要体现出来，并且要让每一个长老知道，我们在这儿不是过家家的，我们在这里不是儿戏，在这里乃是在上帝的国度里这个作为神的仆人在这里参与了一场神国的众长老会议。那么上帝借着这个众长老开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引领这个时代的众信徒怎么样更好的去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所以说这是这个长老会的这个发展到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然后就有了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长老会那我们把这几个重点再总结一下。第一个呢，从信仰的角度上来讲每一个人知道信耶稣就是为了在地上开始过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生活，那么也是上帝借着众信徒在地上拓展他的国度。但是这是内在的生命，这个内在的生命怎么样实施在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上帝就借着有形教会在地上这个拓展他的国。因此有形教会越靠近圣经，越把那个神的国那个透过有形教会彰显出来的教会是最靠近圣经的这个教会 那么在这众多的教会当中，这个能够找到最合乎圣经的这个，也唯有这个长老会，因为只有长老会圣经中才有，信义会圣经中没有，圣公会圣经中没有，西罗马圣经中没有，东罗马圣经中也没有，所以在圣经当中唯一让我们看到的就叫做，众长老按手给你的时候，哎，有这个长老会，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能够建立合乎圣经的这样的长老会，然后才能够把神的国各个因素，这个基督的王权透过这个教会啊，叫他这个显明出来。那这是咱们看到这个教会历史，用教会历史要解读这个圣经的。若不是一个人凭着个人的那个理解，你看圣经可能你的理解都是片面的，但是透过教会历史的错误，然后再反思，再错误再反思，最后会慢慢的思想到底圣经怎么说啊，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那么从这样的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最终会看到耶稣基督的那句话在不断的应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耶稣说这句话是指着谁说的呢？其实就是指着长老会讲的，他要把长老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而长老会呢必须是让基督做王的这个长老会才是真正这个基督所建立的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得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啊，区别一下啊，这个本质的这个区别。天主教，因为你不知道天主教跟长老会怎么区别，有可能你还没有真正把握这个长老会的精神。那么天主教跟主教制的区别是什么？天主教与主教制的区别，那就是天主教有教皇，主教制没教皇。那如果我们说主教制比天主教更靠近圣经，那我们硬可要主教制，不要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制。那主教制那么要说是更靠近圣经，那么它不合乎圣经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形成了小范围的集权啊，在堂会里面这个神父是最高的最大的权力，然后在这个教区里面呢，区会里面呢，是主教最大的权力。所以历史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也是小范围的集权。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靠近圣经，让基督的王权在教会当中真正的能够彰显出来，使信徒能够被有效的牧养，过敬拜侍奉上帝的生活呢？就是剥夺个人权利，建立会议的这个决议的权威。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你的堂会如果走的是这个路线，你这个堂会是有福的。如果你这个区会走的这个路线，你的区会是有福的。如果你打的是长老会的旗号建立了堂会，结果呢还是牧师说了算，长老是个摆设，然后你不听我的，把你们都拿下，那其实你搞的这个就是主教制的小堂会只不过用的是长老会的名称，只不过别人是给你捧场的是给你捧场的所以相信这样的堂会啊，迟早都会有事，迟早都会有问题。如果在这个区会里面没有发挥了众长老的那个会议的决议作为最高权威，你会发现这样的区会也走不远。教会历史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它一定走不远迟早会有事这是必然的就不要说上帝还动工把你拆了，就你这种走向就已经走向了这个灭亡的那个步入了灭亡的这条路了，那迟早你都会堕落，要么就变成天主教的那种腐败，要么变成这个东正教的，那不会是这个真正合乎圣经的所以说是这个要谨防这个天主教的教和东正教的教，就是主教制的教和集权制的这个教进入到了长老会里面要谨防这一点但是因为现在嘛，咱们中国的这个长老会建制时间不长才十多年，大家还在学习呢，还容许你有这个小错误，因为在学习呢嘛，大家还不懂了嘛。但是只要你发现了这个错误就改，相信他会越做越好如果呢你告诉他这一点是错的，他还不承认还要固执己见，这个一条道走到黑那你会发现呢走不了多远，已经走了十年了，还能再走十年吗？我看都够呛如果你真的是执迷不悟这么走下去的话，我觉得 不可能再走十年了，因为基督教还不同于天主教，天主教是用那种权威把人给死死的压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不让你信徒学圣经，你又不懂圣经，你也造不了什么反啊。然后神父呢，除了懂他们的那个教条要人问答，也不怎么懂圣经，也不会造什么反。甚至你看到那些红衣主教，你让他讲圣经讲道，你一听他都不如咱们信徒讲的好。哦，就是他这种情况下呢，你说他造什么反？他能走得远？他能走的原因是愚民嘛？那愚民当然他都不知道都不懂啊，那他让他能够走得远。他们的聪明，这啊，神父宣主教，主教宣主教，宣红衣主教那种聪明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诡诈啊，看谁比谁诡诈啊，都是那么上去的。那个主教制基本上也是这样。基督教呢，我敢说啊，你真的你要是走这个集权制啊。基督教可没有天主教那么诡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基督教的信徒没有那么傻，因为他要学圣经啊，对吧？这那天主教的信徒呢，不敢得罪神父，得罪神父觉得自己下地狱了。那基督教的这个信徒啊，真的看到你不顺眼的话，真敢说你算老几啊？哦，现在尊重你，你算长老。看到你不顺眼的时候，你长老也没用，你把你贬到老二，你就是老二；你贬到你老三，就老三。我是老大，所以说呢，在基督教里，你要真的走那条路，你还真走不过他们，啊，走不过他们。但是要真真正正能发展下去的话，唯独啊，这个都能谦卑下来，像彼得所说的，啊，我这和你们同做长老的，啊，劝你们，啊，应当怎么样？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够真的把自己的权力放下。谦卑的尊重教会会议的决议，不要在堂会搞集权，不要在区会搞集权，让基督真正的在堂会作王，在区会作王，然后谦卑的带领这个会众啊，达到一个目的，不要争权夺利，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能够牧养会众啊，真真正正的在主日天好好的敬拜上帝，周一到周六呢这个去侍奉上帝，哎，这个就。肯定是神祝福的教会，啊，那我们就再休息十分钟啊，休息十分钟，然后再回来。